各位老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87页第4行开始。经文我先念一小段。佛欲额难，无量寿佛为诸声闻菩萨天人颁宣法时，都悉集会七宝讲堂，广宣道教，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这一段开始是讲无量寿佛说法这一段，那么一共分4小段。在这个以前，上一次讲的是那个这个无极乐世界的那个那些菩萨，那些菩萨的这个相状已经呢，这个侍奉了多少佛啊，讲那个。那么这个今天呢就开始啊，这个无量寿佛啊，就是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说法的情况。
南极端
这个在《小本阿弥陀经》里面没有提到阿弥陀佛正是在哪里说法，但是呢，《弥陀经》里边讲这个有众鸟演法，那个众鸟就是阿弥陀佛啊变化所作的，就是等于是法身呢，这个变化身在哪里说法。另外还有这个珠宝行树啊，那个风的声音也都是这个佛法的这个在那个说法。那么在这个无量寿经里面呢，就正式讲这个无量寿佛在那说法。那么这个当然是这个在这个极乐世界里边那些诸菩萨声闻等等都去听的。那么听听你各位看这个寿佛说法这一段呢，一共4小段，刚才念的那是第一小段。第一小段是叫莫不心解呀，这个很重要啊。就是说凡是听到阿弥陀佛说法的那些菩萨，那些这个声闻大众，还有天人，所谓天人呢，就是还没有证果的那么的那些都是在极乐世界里面的，那么他们这些听到佛说法之后，没有一位不是这个能够打开缘解心呢，都能够了解佛所说的法。这一条啊，我们先谈谈为什么这个重要呢？我们平常也听到很多善知识都讲，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呐。在六道里面得一个人生好不容易啊，得了人生以后啊，我们现在都是人道众生，我们都是做了人了，得了有这个人的身份了，但是能够闻法更不容易啊。闻法就是闻的佛法，听到佛法 成道佛法非常不容易。为什么呢？这个听到世家虽然有啊，个人说我也是讲佛法，他也是讲佛法，但你这个佛法讲是不是很纯正啊？这是一个问题。你要跑到那个其他的那个不是纯粹佛教道场，他名义上虽然讲的佛法，实际上不是佛家的法，这个误导了，很危险的。这是一层。再呢，就算是到这个纯正的佛法道场里边来听佛法，但是不容易了解佛法，无论是哪一部经啊，那些大经固然是不容易了解呀，小经也不容易了解。那么这个为什么呢？我们现在这个研究佛法，根据这个就是藏经啊，藏经都是释迦牟尼佛过去讲的，后来由他弟子把它记载下来，咱们呢这个一直一直的这样研究下来，研究下来，这个研究的时候，尤其是到末法时候，我们现在末法时期，这个比如说我们普通讲经的人呢，讲法的人是凡夫了，纯粹的凡夫啊，就是那个大菩萨，正了果位的大菩萨来讲，也不能够让所有的听众都能够了解。了解之后，就算了解之后，是不是很快就能够按照佛法这么做，做了之后就能够正果，这都不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呢？这个我们在这个世间呢，问佛法所以难呢，有大家都知道有八种啊，佛法这个听不到佛法的，所谓听不到佛法，就是不能够听到佛在世亲自讲法，不能听到佛亲自讲法，有八种灾难呢。其中的这个一种就是佛前佛后，佛前佛后就指的不能够亲自啊听到佛在那里讲法。这个八难当中就有一种啊，佛前佛后。所谓佛前佛后呢，比如说我们这个世间娑婆世间，释迦牟尼佛已经这个灭度很久了，这是佛后啊。佛前呢，那么将来这个弥勒菩萨，弥勒菩萨要来的，弥勒菩萨还没有来，那是在佛前，那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说佛前佛后啊。在释迦牟尼佛之后，又在这个弥勒佛之前，佛前佛后，佛前佛后都不能够听到佛亲自讲法的。那么我们在这个当中虽然还能够闻法的话，那究竟呢比闻佛亲自讲法那差得太远了。西方极乐世界那就不是这样了，到了极乐世界，这个就算是还没有正果的啊，这个没有断惑的那个天人，就普通的天人，还是跟我们凡夫一样啊，一往上到那边去，短时间还没有正果位啊。那么这个天人，这个声闻 菩萨等等，都经常的呀，听到阿弥陀佛在那里讲法。阿弥陀佛亲自讲法了，那这些听众啊，心里一听就能够心开意解，完全了解。了解之后正果，也就是很快。所以这一段呢，就讲这个摸不心解呀。听的人不论是在什么程度，他都能够心开意解。佛遇阿难呢，这就是释迦牟尼佛告诉阿难尊者，那么告诉他什么呢？下面就说了，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为度声闻菩萨天人般宣法时啊，就是为那些声闻大众、菩萨大众以及天人等等那些在极乐世界所有的这些这些人，为他们怎么呢？为他们颁宣法师啊，颁宣，宣就是这个宣告，颁呢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国家啦，这个在上位的呀，颁发给这个下级的这个政府或一般人。这个颁是当狮子奖、赐予奖，那么也当了这个布告的布子奖、公布的布子奖。颁学呢，就是就是宣布的意思。那么这个无量寿佛啊，在哪里要颁宣法，要颁宣佛法的时候，那就是讲佛法的时候，都习集会七宝讲堂。都习呢，都就是跟接子一样的，接习，都习接习是一个意思。那么这个习字呢，这个在这里呀，这个习字有几种讲法。习字也有当接字讲的时候，但是在这里因为上面有个都字，这里啊意思就不必重复，那么他就当这个知道的知字讲，知得清清楚楚，很详细的，很明白的，那么就是这个习字的意思。那就是说，当无量寿佛要为这些大众们要讲佛法的时候啊，那些诸声闻菩萨天人大家都知道来集会了，都知道来集会。集会在什么地方呢？是在七宝讲堂。那阿弥陀佛讲佛法的时候，那个大讲堂啊，都是由七宝造就的，这个七宝讲堂。可见的这个讲堂啊，容纳的太大太大了，那么多的声闻菩萨天人都可以到这个七宝讲堂里面来集会。那么下面呢，广宣道教啊，那个无量寿佛广就是这个含义很广泛，宣呢就是说出来的，说这是什么呢？道啊，就是那个讲的那个佛法的这个道理。教呢是这个教法啊，这个 道理啊，那这个也是这个也要说的这个非常广，教法那这个教这个佛教的教法那当然是更多了。那么这个广怎么个如何广呢？就是说啊，佛啊，这个不是任何一位菩萨能够办得到的。在那个维摩经维摩诘经里面讲，说是佛以一音演说法了，众生个个随意所解啊。这个佛呢以一种音啊，一个音声，就是用一种言语，一个言语演说法，演就是一般演讲的演，演说这个佛法。众生呢就是听佛法的那些众生，各个各是这个每一类的每一个众生，那就是多了，有人道众生，有天道众生，还有其他各道的众生，就各个啊，各道的众生也不止一个众生啊，每一道众生都有很多很多的众生。比如说就是我们人道讲人道众生，人道众生这个天道佛法的理解的能力也不一样的。有的呢一问即悟，一听到这个佛法他就能够领悟。有的呀一问不能一悟，问到多少次数还不能够领悟，这就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各道都有，所以这个随所解呀，随着他们呢，在什么程度他都能够啊了解。这个我们可以说一个比喻，就是佛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念佛法门，这念佛法门就是佛讲的啊，释迦牟尼佛讲的啊，这个法门就拿这个持名念佛来讲吧。持名念佛了，同样的佛教啊，学的人，你只要念阿弥陀佛，持这个名号，就能够呢，这个得一心不乱，那么那发愿往生啊，就能够到极乐世界去。这个你程度再高的，程度中等的，或是程度的这个低下的，只要按照佛讲的这个都这样去念的话，都能得到利益。虽然所理解的这个有浅有深，但是他照着这样去做啊，都能得到利益。理解是理解这个理，前面讲的这个道理啊，这个道啊，道理当然这是有深的有浅的，理解的不同，深浅的不同。但是这个教呢是法，教法，持名念佛这是一个法，这是个方法。你按照这个法去做的时候啊，不论你懂得这个道，懂得这个理是浅是深呢，你按照这个教法去做呢，都能得到利益，都有好的结果。那么这个佛，无论哪一尊佛，都是一因言法的啊，众生随类呀、啊。 所以说哪一类呀、啊、都能得到了解，嗯，都能心开一点。在我们娑婆世界，现在释迦牟尼佛不在世间了，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佛前佛后了。那么虽然不在世间呢，我们讲佛法讲佛经的话，必得要按照经文，按照祖师的注解，这样这个谨慎的这样讲啊，这个经文就是佛的言语，这个留到现在。你比如说这部讲这翻的无量寿佛是翻译中国的意思，阿弥陀经里边讲是没有翻的，就是阿弥陀啊，阿弥陀经就是这个原来的音啊。那么我们保持这个很谨慎很小心的按照这个经文呢、啊、按照祖师注解这样研究的话，可以啊得利益的。嗯，所以在这个现在有些人提倡了 啊我把经文这个文言文难懂啊，把它翻成白话吧，这个千万做不得。你翻成白话的话，翻译的人你是什么程度啊？你证了什么样的果位没有啊？没有当地的菩萨，你翻译经文呢、啊、说实在的话一翻就错。那个过去从印度文翻成中国文的这些经，那些翻译的那些都是三藏法师啊，像鸠摩罗什大师、唐三藏大师，这是何等人物啊，他们能够翻的。我们今天之下，你说翻译的人自己对于这个经文这个文言文他都看不懂，他要翻成白话，等于把这个经文就是毁谤啊，那个千万不能这么做的。所以我们这个按照经文祖师的注解这样小心翼翼的这么做、啊、还可以保持佛的那个言语，还可以得到一个纯正的利益。那么虽然这么讲呢，究竟是比不上啊听到佛亲自讲啊。那么到了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在那里广宣道教，他这个广宣说一句话一个字当中，就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就含了那么含义那么多，他的道理他的教法，这个随着个人的这个程度，诸菩萨固然了解，诸神文也了解，诸天诸人啊，天人没有不了解的。那么就是到极乐世界就有那种好处，所以到了极乐世界他一生就能成佛呢。为什么呢？就是经常的，就是常常是那个听到这个阿弥陀佛在那里亲自的讲经，他所以成就这么快。再说呢，到那里边一到极乐世界，他的寿命跟阿弥陀佛是一样的，无量寿，那当然这样的话就是一生成佛嘛。那我们在其他的十方世界哪里能够有这种情况呢？在十方世界成一尊佛，没有三大无生期劫，哪一个能够成得了啊？所以一生成佛只有到极乐世界才能办得到。广宣道教，演唱妙法。这个演唱呢，唱就是很流畅的， 等于那个水呀、啊、流得很通畅，没有阻碍。这个佛所演说的这个法呢，这个众这个听众听得的非常这个顺畅，都能够了解。那么这个了解这个是什么呢？是妙法，妙法了。所谓妙法呢，这个妙到一般人没有办法说得出来，这就妙了，就不可思议的那种好法，就是佛法，这妙法。那么这种妙法为什么说的不可思议的那么好呢？因为这个妙法一则呢是真理，讲的是那个觉悟的这个道理。你这个真理呀、啊、很深的，是不是都能够听得懂呢？那妙就妙在这里，妙在这里什么呢？虽然这么很深的道理呀、啊，佛不说得一说出来呢，人人都能听得懂。古代祖师就讲，要契理契机呀、啊，契就契合，啊，完全合。既合乎佛的那个理，又合乎听众的那个根基，这个契理契机非常不容易的。佛对那么多的听众，声闻啊、菩萨、天人那么多啊，程度不一样的，那根基的由浅由深都不一样。但是呢，人人都能听得懂，这就妙了，妙法就是在这里，正就能够了解。所以下边呢，莫不欢喜，听了这块了解这个理，了解这个法，都是心里非常欢喜，得了法喜了。得了法喜，心解得到啊，心里就是开了解了，就是这个心开意解了，完全是原来不明白的，现在是完全明白了。完全明白，在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不一样啊。我们在这个世界呢，我们这个学佛的人呢，就是要把这个种种的这个烦恼、这个迷惑颠倒这个惑啊，把它断除，你才能正果啊。这个断除不了，正什么果啊？但是要把这个贪嗔痴慢疑啊，这个都是烦恼，都是惑。要问贪的是什么呢？我们贪的是世间这些钱财啦，这个男女之色啦，求这个名啦，再说是贪图口腹之欲啦，这种享受啦。就是探求这个放不下的话，这个贪这一个字，这个破除不了，下边呢嗔啊、这个痴啊、慢疑，这个全部都是在那里满满的，装得满满的。正果谈何容易啊！这个极乐世界呢，你看我们世间就是世间这些钱财啊， 现在时间用的就是国内跟国外都用的那个钞票啊，纸印的，那个都是假东西啊，开的那个什么那种信用状，那个什么东西都是纸张啊。在极乐世界哪有这些东西啊？极乐世界尽是七宝无量的那个宝啊，天竺都是那个不足为奇的，那还要谈什么呢？用不着谈。我们这个世界都是这些东西啊，太少了，人的啊，所以大家都在争取。极乐世界要这些东西干什么？不要这些东西，人人都是自主在那里呀、啊。所以一到极乐世界，就这个自自然然的这些烦恼、这些迷惑颠倒啊，很快就能够断除。对，所以他这个心里一明了，把这个佛法这个道理以及方法一听了解的话，很快就能得到就是正果。下面这个第二小段叫树荫天花了，这个经文呢也是先念一遍。即使四方自然风起，垂气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华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
我
们有树荫，有什么？为什么有天这个花树？就是有那些宝树发出的这个声音出来。天花呢，就是从天空之中啊，这个落下来这个花。因为佛在说法的时候，那个整个那个环境，这个大讲堂里面呢，只有佛的音声呢，没有任何杂音呢。那么在这个讲堂外面有这个树的啊，这个发出的声音，还有气泡池的水的流的这个声音，有这些外面的这个声音。虽然有树的声音、流水的声音，但是那个声音呢，不是像我们这个世界这个发出的这个噪音的干扰，不是这样。而那个声音是一种清净的声音，就等于是一首这个音乐一样，非常美。那种音声呢，不但不是嘈杂的，不但不干扰，而且还是等于伴奏啊，等于这个帮助佛在那里说法。那么这个那些声音呢，听起来非常柔和啊。那么佛在说法说的最微妙的时候呢，那个天呢，外面天就是落下来一些很多花。那么这一段呢，就讲这种景象。那么这个佛经里面就说了，即使四方自然风起，即使呢，就是阿弥陀佛在那个说法的时候，那么佛在那里一说法了，那个时候啊，四方啊，在外面这个四方就自然的起了风了。起的什么风呢？那么微风，风是不大，假如风一大的话，这声音就不好，微风。所以在这个在《阿弥陀经》里面讲那个啊，这个微风吹动啊，诸宝行树， 那就是那个微微的那个风就是吹动的。那么四方都起了这个自然的这个风起了，这个自然风起了之后啊，吹动了这个七宝树，吹动了七宝树之后呢，然后再发出来这个五音声，五种这个音声，这个五种音声呢，在极乐世界的那种音声呢，我们想象不到啊，释迦牟尼佛是可以说得出来的，但是我们听的人呢，没办法能够了解的。这个无音声呢，是借我们这个世间的最好的音声来表达出来。那么翻译经的人翻成中国的话，中国音乐最早就讲这个无音。那么我们就是了解这个无音呢，可以去推想极乐世界的那个无音。这个讲这个音乐啊，讲这个无音，那个它这是这个就是宫上角徵羽啊，宫就是那个皇宫的那个宫，宫殿的那个宫，商呢就是做生意的那个商人的那个商，角呢就是那个牛角啦，羊子那个角，那个犀牛角啊，那个角啊，在这里读角。织呢就是的那个就是针子，针就是这个针球的那个针子啊，就是那个我征求什么你的什么意见，你征求他的那个针子。针子在音乐无音的讲叫织，读织。再那羽就羽毛啊，鸟兽这个羽毛这个羽。宫上角徵羽，无音。无音是这个分配在五方啊。比如说宫音在当中，它管理四方的。这个商音呢是在西方。这个厥音呢是在东方，这个支音就是在南方，羽是在这个北方，就这个无音就代表无方。那么这个无方就是有讲无形啊，无形就物质就是金木水火土啊，也是分配在无方的。比如说宫音在中方，中当中的中就是土啊，那么这个西方呢是金，这个东方是属木的，属木的木，南方属于火的，北方属于水的，就无心的是在无方无音。那配合的人的这个我们人的这个身体呢，身体生理方面呢是五脏，五脏的时候，你比如说这个五脏，这个我们五脏呢，这个脾胃呀、啊，脾胃很最重要的呀、啊。那么这个宫音中当中的这个出于土的这个是脾脏，西方的呢是肺脏，这个东方属于肝脏，南方呢属于这个这个心脏，北方属于肾脏，这是这个就是肾 人的这个身体生理方面，在这个心理方面呢，心理是就是道德修养这方面呢，那就无常仁义礼智信，也是配合这个无因无方无障的，那就是仁义礼智信了。所以中国文化它的是高啊，高明在哪里啊？心物合一的，仁义礼智信是属于心理，这个心肝脾肺肾是属于生理的。那么金木水火土这是物质的，也在我们人的身体，也是这个生理的一部分。生理的一部分，这个金木水火土它本身就是合乎这个仁义礼智信，配合无方。那么这个无印讲这干什么呢？无印来自无方，对于我们人的这个身体发出这个音声呢，也有这个五种的不同。我们一个人呢，在这个人生的一个阶段呢，你在少年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声音，中年的时候声音，晚年的老年的又是声音，那个有变化的。那个无方的时候，这个东西南北中，就包括春夏秋冬这个四季，四时的无方的这个声音都不同的。它跟我们是配合我们人生的生理的心理的配合的很好。那么这样的一个配合很好，这个一首这个无音的这个音乐啊，能够组合的很这个很好，很美的话，尽善尽美的。所谓尽善尽美，就把这个无音呢、配合的非常的适当。这个非常和谐的，你这个音也不要侵犯那个音，那个音也不要侵犯那个音，那就上书所讲的无相堕轮呢、各有各的这个他与他的这个位置，他与他的这个功能，彼此不想侵夺，但是每个人都能发挥他的这个功能，这就是一首好的音乐。我们这个听了这种好的音乐了，心理就净化了。心理净化，生理方面呢也是非常舒畅。这个全部这个身体方面呢，也是这个血脉流通的呢很顺畅，所以听了一首很好的这个音乐，自自然然的，全部身心都在那里啊，这个得到非常那个好的这个感受。那么这是我们在这个就中国的这个五音的音乐啊，我们有这个了解。有这个了解，你想想看，无音之中，它就能包含这么多的意义啊。那佛以这个在极乐世界呢，有那个微风吹动那个七宝树，有七宝树发出来这个无音声啊，那个无音声，说实在的话，不是我们现在所讲得出来的这么简单了。我们这个无印在我们的时间已经是不错了，中国的国乐啊，已经是境界非常不错了。但是无论如何，还不能跟天上的这个音乐的相比呀。我们娑婆世界这个天上的音乐，到极乐世界的音乐，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哪个更不能相比了。所以我们拿这个无因讲出来，我们是根据这个我们慢慢的体验体验，在极乐世界所谓那个无因的话，那比我们这个高明不知道到什么多少倍数。因此在极乐世界闻到佛的法音，闻到佛法，以及闻到那个自然的那种无因，他怎么不很快的能够证果呢？好就好在这里呀、啊。我们在这个世间，虽然这个无因是比不上极乐世界，但是就我们中国音乐来讲，古乐来讲，这也是不错了。不错是不错，在今日之下，想想看，我们能够听到纯粹的国乐的这个现在也很难了。现在每一家打开了这个电视机，有能够听到这种纯粹的无音这个和谐的这个国乐不多了。这是我们这个众生的福报太薄了。在这个时代，我们再不发愿往生到极乐世界，在这个世界想想看，你想在这个世界证果，谈何容易啊！现在还不错，在将来恐怕这个连现在这个状况还维持不了呢。末法时代一直往这个风气愈转愈不好，到后来愈。维持现在这个状况恐怕都还很难的。那不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我们太可惜了。这个七宝书呢，发出无种音声，无音声，然后这个无量妙化随风四散呢，这个在佛啊这个说法说的最妙的时候，这个天呢就这个落下来这个花了。这个妙花呢也是啊这个好到极处了。这个妙花那个妙花无量的数不清的那些妙花呢，就是天上这个从天空里边落下来之后啊，随风四散呢，随着那个微风，四方在四方的飘散。虽然是飘散，可是啊，不会乱的，非常有秩序。看起来非常这个整齐。这些个呢花什么呢？自然供养，如是不绝。就是由这个天然的落下这个花来供养佛。如是不绝是怎么呢？就是这个佛啊在那里说法，这个听的那些菩萨，那些这个声闻啊，都是什么呢？这个一次前面讲那个来供养佛嘛，他这个依着这个次第啊来供养自然，这是自然供养的。不觉怎么样呢？这个只要佛在那里这个讲经，这个讲法，那么前面这个花落下来的时候啊，落下之后消灭了，消灭之后接着后边的花又落下来， 只要一直落，随时落，随时灭，灭了之后随时又落下来。佛讲法讲到多么长久，这个自然供养的这个花呀、啊，也就是这个落下来好久，就是一直在那里不绝的。那么下面呢，第三段，第三段呢是讲这个诸天积功，诸天这个，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大菩萨啊都能够去见佛，去供养佛。我们凡夫是办不到的，到这个天呢，天道的众生啊，天道众生有神通，他也可以去啊，供养佛。这是讲诸天呢，能够积呢，积是这个携带了啊，带了很多的这个。像这个花啦，是这个香啊、音乐、啊、等等，去供养佛，比较诸天积功。那么这个经文呢，先念一遍：一切诸天皆集天上薄千华香万种伎乐，供养其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那么这里讲这个一切诸天，在极乐世界以外的十方世界啊，十方世界每一尊佛所教化的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里面的一个单位世界啊，它都有天，这里面的就叫诸天。这些诸天呢，天道的那些天人呢，天道众生，那么都祭天上的，就携带了这个送了那个天上，他们那个各个世界的天上百千花香啊，百千种那些花啊，这个天上的花的太多了，还有各种的香啊，万种伎乐，万种那种音乐，表演的那种这个那个技艺，那这些来呢，供养其佛及诸，供养其佛指的就是供养那个无量寿佛，到极乐世界去供养，还有极乐世界的呢诸菩萨声闻之中。那么诸天积供供养啊，供养极乐世界的佛菩萨声闻等等，这一段后面第四段呢是往来如织啊，就指的那个到极乐世界的来供养的这个往来啊那么多。这个经文呢也是先念一遍：菩萨华香奏诸音乐，前后来往更相开闭，当时之时啊，悉以快乐不可生言。这个最后第四小段，当时间那些这个来的那些供养的人，他们呢带的这个普遍的散的这些花，还有那些香，另外呢奏了各种的这个音乐，那么一阵一阵的这些个到极乐世界的那些天人呢，这个诸天呢，前后来往呢，前面来的 来了供养之后回去了，然后后来的又来，那么前前后后的来往呢，更像开闭呀、啊，开闭这个所谓开闭，并不是说像我们这个时下这个都市里面交通状况，大家挤着这个路啊太窄了啊，挤不过来要避让的，不是如此，不是这么讲的。极乐世界那个广大的很呐、啊，哪里是我们想象得到的？不过他为什么讲开闭呢？就是说见着面，互相礼让。不管那个环境虽然那么宽泛呢，从别的世界来的人，前来的啊，前来的回去了，后来的又碰到面了，那彼此一碰面，互相礼让。这个礼让呢，在我们的娑婆世界，在我们中国，圣人教育啊，叫礼乐了，中国文化啊。从先王流到一直传到孔夫子来的时候，他教的就是礼乐教育，治国治理国家也是礼乐治国，教育也是礼乐来的教化的。为什么呢？不但在我们，你看在极乐世界，其他十方世界都懂得这个道理呀、啊。这是你要一定的秩序的，有了秩序，行为上有秩序，你心理上这个才能够安呢、啊，才能够安定啊，安定以后你才能够入了大定啊，修道你逼得要入定，你才能够断惑，才能够显出这个真如本性出来。那我们也是平常这么浮浮躁躁的，动不动就骂人，动不动跟人家吵架打架，那你这个怎么能够修道啊？所以讲中国这个中华文化讲礼让、礼乐，礼乐就是礼让。极乐世界，你看到极乐世界，这不但是我们中华文化这样讲的，十方世界的天人到极乐世界，他就是礼让啊，避开就是开闭，就是礼让。所以说更像开闭，当时之时，那么就在那个时候，无量佛受佛，就是见阿弥陀佛在说法的这个时候，悉以快乐，悉以就是在听法的那些菩萨、声闻、天人等等，就是一片这个安和啊，心里非常的这个啊和平、安乐、啊，叫悉以啊。那么这样不可生言，不可生言就是说不出来，不是用言语能够说得出来那种快乐。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